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修炼法轮功两年，广东胜利被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曾遭四年冤狱，广东吴永坚又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吉林省长春市三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张秀云被网判八年，崔玉秋被网判一年半，董艳慧被网判两年。张秀云今年70多岁，2020年9月14号，为了帮助民众了解真相，张秀云在贴法轮功真相粘贴时被人诬告，后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张秀云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如今张秀云被法院网判八年，张秀云已上诉。崔玉秋今年68岁，2020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被法院冤判一年半。崔玉秋的丈夫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律师在2020年9月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崔玉秋的女儿杜欣也与母亲同一天被绑架，杜欣被非法关押13天后释放。2020年7月15号，二道区几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董艳慧家中抄家并实施绑架，董艳慧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今年4月份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他上诉到长春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2021年9月19号，董艳慧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胜利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21年5月18号，胜利被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胜利今年46岁，大学本科毕业，拥有自己的外贸企业，家住深圳市宝安区恒安花园。胜利因身体状况很差，几乎生命垂危。2019年8月，胜利偶然接触到法轮大法，开始修炼后，他的身体神奇般的好起来。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后，胜利开始在灵芝公园等处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监控拍摄。2020年5月19号，胜利在家中被宝安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到宝安看守所，后被劫持到南山区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清远市法轮功学员吴永坚先生因书写法轮功真相标语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初，吴永坚被英德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吴永坚提出上诉，3月8号被清远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吴永坚今年48岁，经营家电维修店。他按照法轮功的心性标准做一个好人，诚实做生意，受到街坊邻里的好评。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吴永坚曾被非法判刑四年。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9年底，吴永坚在龙平镇附近喷写了几条法轮功真相标语。2020年7月16号，吴永坚在家中被连州公安分局国保和龙平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劫持到连州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莅临密苏里和肯塔基州，各界政要致贺；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奖揭晓期间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与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21年10月9号、10号两天，在中部的密苏里州大堪城地区和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同时上演，共有五场演出。为此，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的政要们纷纷发函致贺，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艺术团再次光临，并预祝演出大获成功。密苏里州州长迈克尔 ·L. 帕森在贺信中代表州办公室和该州600万公民问候所有观众，预祝他们享受到独特的演出。贺信中写道，神韵独特的艺术演出将剧院体验扩展为一场多维时空、启迪心灵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旅。今晚的演出将引领观众进入超凡的境界，并打开通往美丽迷人且启迪智慧的文明之大门。我确信到场的每个人都会享受这一独特的剧院体验。帕森最后向所有参与演出者表示感谢，并祝愿三场演出圆满成功。堪萨斯城、哈里森维尔、贝尔顿和里弗赛德四个城市及堪萨斯州怀恩多特县先后发出褒奖令，宣布10月9号、10号为当地神韵演出日，以嘉奖和感谢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与神韵艺术家的卓越贡献。堪萨斯城市长昆顿 D. 卢卡斯在恭贺神韵演出的褒奖令中感佩地写道，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致力于振兴真正的5000年中国文化。自2008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将神韵演出带到堪萨斯城地区。神韵演出展示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演出不仅是娱乐，且深具教育意义，充实并启迪心灵，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难得的至美至善的体验。神韵演出通过舞蹈和音乐等通用语言，编织出天国圣境、古代英雄传奇与现代史诗，弘扬美德、慈悲与勇气等主题，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各个演出场地，赋予各种文化背景的数百万观众满满的喜乐、活力、希望与安宁。肯塔基州众议院和路易维尔市议会，包括路易维尔市长在内的多位政要，也在神韵演出前两天发出褒奖与贺信，向神韵表达感激之情。26名市议员一致鼓励所有市民都尽可能去观赏神韵演出。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菲舍尔发出贺信，恭贺神韵莅临路易维尔。贺信中写道，我非常高兴路易维尔被选作神韵艺术团2021年世界巡回的其中一站。我非常感激路易维尔市被神韵选中，上演如此令人振奋的演出。我们祝愿你们所有的演出都大获成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布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奖真相活动。10月8号和9号，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摆设的真相展板、信息展台以及功法展示显得格外醒目，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他们中很多人对中共及共产邪恶都有所了解。真相展板上所曝光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令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震惊不已。展台周围时常出现多人等着签字的场景，有的时候一组一组的人走过来签名并谴责中共。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男士签完字后对学员说，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事情的确是真的。今天我把这些展板上所有的信息都看了一遍，就更明白了。原来他有一位中国朋友告诉过他，在中国用钱就可以换取活人的器官，但都是私下里谈，不能公开讲，要特别的小心。 更不能在微信和社交媒体上写有关这些的话题。在中国，所有的言行都在警察的监控之中，一旦被发现就让你消失。他气愤地表示，中共真是很邪恶，他认为活摘器官必须制止。来自爱尔兰的波林和朋友把所有展板上的信息全部都阅读完后，径直走过来签了字。接着他告诉学员，2018年时我去过北京，在参观天安门广场时，我向导游提到关于89年的学生运动，导游马上转移话题，不让提此事。我是亲身感受到了在中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人权保障。波林认为，中共一贯是表面粉刷太平，以此来欺骗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和平反迫害，揭露中共，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共统治下中国民众真实的现状，非常的重要，令人敬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82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拿到了回家的钥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如何能学法入心，一直是我面临的难题。因为觉得读法不够入心，2004年我开始背法，后来抄法，再后来用毛笔抄法，再后来抄一遍英文版，试图中英文对照来学等等办法，虽然当时都有改观，但是都很难真正入心。直到近日，我开始慢慢的看转法轮，才达到了得法20多年从没有过的静心学法的状态。我静静坐在桌前，默默的一句一句的看，不入心就返回去看，再不够入心再返回去看，直到的确看入心，再看下一句。不惦记速度，不惦记看多少，只是一句一句地看下去，看完一段再返回去看一遍或者两遍，看完一个问题再返回去把整个问题思考一遍，例如玄关设位的问题，把玄关设位的整个过程自己回想一遍，哪里遗漏或不懂再翻书看一遍，又比如自心生魔的问题，把自心生魔的几种情况总结一遍，对照自己的心态接近哪种，当总结的时候思维变得非常清晰，从前没有学明白的地方也忽然明白了，更不断地悟到了从前忽略的问题以及新的法理。前两天这样读法的时候，一下子进入发正念的那种神的状态，身体像是被神的那面控制着，坐姿也不同了，心也似乎入境的状态。晚上梦见我要回家，但是听说车票很难买，有个人说他可以开自己的豪华轿车送我们回家，直达不用转车，而且愿意补贴一些费用， 这样我们只要花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快速地回到家了。他为了表示信用，把他的豪华轿车的钥匙给了我，我慎重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醒来的那一瞬间，我就想，我把快速回家的钥匙拿到手了。我想是师父点悟我，这样静心学法就是拿到了快速回家的钥匙，感恩师尊。我体会到，我以前所有的磨难都是学法不足造成的，假如学好了法，修炼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坎坷。师父曾在弘引广度众生中教导我们，得法即是神。那么我们静心学法的时候，实际上是神在学法。当一个修炼者，一个神每天沐浴在法光中，有什么磨难化解不了呢？虽然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想了很多办法试图达到学法入心，但是超法背法本身并不是纯粹学法，总是一部分精力在背或抄上，所以我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学法。而现在这样慢慢的学，真的就完全只是在学法。另外，要想学法时抱着坦诚的心态，时刻对照自己的不足的心态，就必须得是坦坦荡荡诚诚恳恳的心，那么就需要把自己的心完全打开，不留任何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那么就必须不再保守任何人中的面子和秘密。假如还保守一点人中的秘密，向内找的时候，思维会不知不觉避开那些阴暗的角落，也就是法光不能够照进那些区域。表现上我一直找，一直也找不到这些执着，总在修别处，然而这些才是我最无法面对的。在师父发表了经文走出死关之后，我非常感谢同修的交流，我鼓起勇气向同修坦白了所有自己不能面对的秘密，从此心中不再有晦暗阴郁的角落，这对于我后来的修炼路意义重大。以上是近期修炼所感，多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走出家庭矛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日。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少女时期就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可是丈夫是个很理性的人，和我的婚姻目的也很明确。他误认为我家很有钱，以为会得到我父母的资助，可我认为双方父母养大我们都不容易，所以我既没有要婆家的聘礼，也没有要娘家嫁妆。我结婚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的父母也对我的婚姻很不满，认为婆家太亏待我了，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给买。可丈夫那边还想着从和我的婚姻中得到我父母的资助呢，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中结婚了。而父母却对妹夫很满意，提起妹夫就觉得高兴，因为妹夫虽然家境也不太好，但他对妹妹很好，对我父母也照顾有加。就这样，父母把他们经营多年的店给了妹妹。丈夫为得不到他要的很痛苦和愤怒，对我非打即骂，还常常出去喝酒，甚至彻夜不归。我在婚姻中痛苦地煎熬着，我多次想到过死，想从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我不能那样做。我是大法修炼者，因为大法教人向善，不能自杀，也不能杀生，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是流着泪在忍着，心却在痛着、怨着、恨着。三个孩子相继出生了，我的负担更重了。我边照顾孩子，边在我和丈夫开的店里工作。我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可丈夫每天都是很晚才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回来后又大骂，我和孩子都在惊恐中度过。丈夫把挣来的钱又拿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所以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对于他的各种投资，我不能参与意见，一说不同的想法他就大骂，挣的钱一次次的被他拿走。我觉得心太痛了，我默默地为自己加油，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我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对美好的夫妻感情向往的心，同时还有名利心。我在努力地修取这些心，可是总是按住葫芦又上来瓢，总也修不上去。我觉得我的修炼到了一个瓶颈，而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通过不断的背法，我明白了，是我的情太重了，是我对丈夫的情太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在情中看问题，永远是站在人的层次面上去看问题，所以执着心去的这样的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纷繁复杂，其实都是高层生命根据业力轮报关系安排的。师父利用了这些让我们提高上来。我真是太不争气了，迷在情中不能自拔，使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不管对方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应该看淡这些，不应该执着这些，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强制对方。我开始改变自己，不再对晚归的丈夫翘首以盼，而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不再为他晚归失眠，而是睡得很好，而且不再一遍一遍地打电话催他回家。我不再盼望他能够改变，因为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只有去修好自己，而不是去执着别人，去修别人。他在店里再骂我时，我不再痛苦，而是想，如果骂我能够使他减轻压力，那也是挺好的。而且他在伤害我时，我不再为自己感伤，而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理解他，觉得他真的好可怜，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在社会的底层痛苦地挣扎着，努力着，他真的好不容易。我改变自己后，丈夫也改变了好多，他不再随意地骂我了，也知道关心我了，而且开始和我一起做家务，他也开心了很多。而且今年的情人节，他买了很多东西，和我度过了一个情人节。这是自我和他结婚以来和他度过的第一个情人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原来他以前的所为都是为了我心性的提高呀，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窄、多愁善感、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乐观向上、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人。我虽然生活的并不好，但我天天乐呵呵的，在常人中按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顾客多次遗落在我店里的钱和物品，我都想办法找到失主，归还给对方。在我店门口避雨的外乡人，我都让他们到屋里来，并给他们倒热水，热心地给他们指路。看到在外面捡垃圾的可怜人，我送给他们食物和水，让他们去我店里休息。我诚信经营，热心待人，很多人都通过我的言行了解了大法的真相，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申诉是公民权利，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我是一名法官，1998年接触法轮功，因各种原因阻碍，一直没有走入修炼，2006年才走入正法修炼。我和同修很少接触，基本处在一个人的独修状态。2012年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收集了一些我地区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的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并按照法律文书的格式写出一些刑事申诉书和国家赔偿申请书。当时的认识是，有罪判决留在人间对以后的常人社会不好，人判修佛的大法弟子造业很大，大法弟子应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申诉，申请再审，要求宣告无罪。当时与同修交流，建议同修申诉，同修认为想法很好，但是法院不会给立案，还有可能招来更严重的迫害，于是就放下了，没再提此事。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案必理。大法弟子抓住这一契机，控告迫害大法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的诉江案件及诉状已达到20余万。这是天象的变化，让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我悟道，除了控告江泽民严惩罪恶之手外，还应当依照法律程序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判，撤销有罪判决，宣告大法弟子无罪。申诉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是救度被邪党蒙蔽、执行邪党错误命令的法官的过程。很多法官认为是在执行命令，自己没有迫害法轮功，他们被邪党毒害很深，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是江泽民的帮凶，更认识不到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审判，使中华民族蒙羞。其实法官是很可怜的生命，他们长期受邪党文化毒害，高傲自大，优越感强，他们的工作环境封闭，进入法院的一切外来人员都要经过法警安全检查，工作区内到处是电子监控，救度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全力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大多是通过打真相电话的方式，但法官出于职业纪律，一听是法轮功讲真相的电话，多数挂断。有一天我在电梯里，一个法官电话响了，
一听是真相电话就挂了，并当着众人说这几天法轮功如何，一天打五六个电话。其他的人也附和着说是是，我也接到了。一天我们开会，主持会议的院长手机响了，他说这是法轮功弟子，一早上打六七个电话，挂断了还打。开会期间电话响了多次，都被挂断了。我本人是法官，很了解法官的工作特点和心理，上班时间法官都很忙，多数时间在开庭、开会、评议案件、写裁判文书，这个时候接真相电话，他们认为是对工作的打扰，而且当着周围的人接听真相电话，即使听明白了，他们也不敢退。法官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长期受党文化毒害，他们的疑问很多，给他们讲真相，三言两语不容易退，要让他们真正明白，给他们讲的信息量要大。这些年我给法院的同事讲真相，都是采用看光盘的形式，光盘要成套，一两张也不行，比如425上访、自焚真相、风雨天地行、预言与人生、走出政治走入修炼、九评、六四真相、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等等。法官看完光盘再和他们交流劝三退就容易了。我所在的庭共13人，全部看过光盘，11人三退，其中一人走入修炼。今年我被调到另一庭，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被共产邪党蒙蔽的法官们多数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执行着旧势力的安排和邪恶命令，要救度他们已是迫在眉睫了。我认为大法弟子对非法刑事判决向法院申诉，可以近距离接触法官，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材料，堂堂正正到法院讲真相，救度盼望得救的法官们。从常人的法律角度来讲，申诉是法律赋予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大法弟子应当行使正当权利，穷尽法律手段，不仅要撤销枉法判决，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根据法律规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人、近亲属甚至委托的律师都可以堂堂正正向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法院申诉。如果终审法院不给立案，可以向上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申诉。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可能会招来迫害，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常人的观念，不在法上。通过申诉启迪法官等相关人员的善念，正念正行，就不会招致迫害，一旦他们明白了会感激我们。我个人建议遭非法判刑出狱或没出狱的同修或家人书写刑事申诉书，并附上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向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投递，要求立案，重新审理，宣告无罪。个人浅层之见，不符合法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每隔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就会不好，变得很消沉，觉得累，什么都不想干了。知道这是思想业的干扰，赶快加强学法练功，好了一阵子，然后就又冒出不正的念头。我想这是修炼状态造成的，不好的部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忽然意识到自己没主动的去修，知道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应该抓住坏思想，否定那些感受，灭了它。通过学法，我发现自己总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的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说去坏思想， 我很少想到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有坏思想，这不是真我，而是抱怨怎么又出来这些玩意儿，没走师尊安排的路就掉入旧势力的圈套，经历一些磨难后明白过来了，才想起来自己怎么没在问题出现时就想到用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有一次和族里同修之间出现矛盾，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但也知道如果一直坚持的话矛盾会爆发，一旦争起来自己未必会赢，争论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就忍下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放不下，觉得自己很有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和另外一个同修交流，越说越激动，希望同修能支持我。同修指出你在执着这个项目，我突然发现自己错了，从起争斗心开始到后来的想法都是用人的方式在思考，坚持自己陷入自私之后还拿正实法项目做借口，这个基点就错了。师尊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自己不就是这样吗？遇到事总是用人念做判断，历经磨难后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用神念看问题。学法时很明白，一到具体事就糊涂了，具体意见不一致，我如果扩大心性容量，放下自己的意见，同意对方，矛盾就不存在了。同修是在帮我提高，应该感谢人家。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真实情况我看就是邪恶的旧势力要干他们要干的事，大家做得好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目的是不叫旧势力钻空子。大法弟子就是为助师正法而来的，为众生而来的，从正法的角度来讲都是互相配合的，存在矛盾时就看自己能不能修出来。当我明白这点，心里曾经很沉重的东西消失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修炼心得，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法律维护被监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权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4日。一、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在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后属于新收期，一般都是在监狱内设的新收监区集训，这种集训就是刚入监第一次集中强制转化，具体情况可以到明慧网查询法轮功学员所在监狱的迫害手段、方式等。现在疫情期间，多数都有隔离半个月等时间，监狱会不让会见、存钱等，这个时候我们不听他的，不能等，照样去找，家属往门口一站，对他们都是震慑。从这时开始，我们就开始集中针对监狱系统揭露邪恶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涉及到的部门有监区、监狱各个部门，比如狱政科，监狱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监狱长、监狱长、驻监检察室、监狱所在地的检察院、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等等。我们可以选择申诉方式入手，就是给同修邮寄申诉书， 家属也可以提出刑事申诉。刑事申诉书可以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事实。二、强制转化，监狱持续迫害。如果监狱经常严格限制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强制让憋着，严格限制买日用品，目的让人度日如年，逼着转化，强制让法轮功学员认罪，当然还包括其他体罚、酷刑等。这种情况下，监狱警察的行为明显违法，违反宪法、刑法、监狱法等。宪法规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刑法禁止监狱警察虐待被监管人，否则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同时，被关押在监狱内的人员有申诉的权利，也就是不认罪是当事人的权利，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监狱法第七条规定了应当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第十四条规定了监狱警察不允许有相关违法行为。针对监狱警察的违法行为，可以一、向监狱的狱政管理科、监狱长、副监狱长举报、投诉，要求依法保障被监管人合法的权益。有时候，监狱方会以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为借口，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是不配合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转化，尤其法轮功学员无罪，是被非法拘禁在监狱内，不是犯罪者，不需要接受所谓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来赎罪。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监狱警察只是在延续对信仰和正信的迫害和践踏，是监狱警察在违法犯罪，任何所谓的理由都是在掩盖违法犯罪行为。二、向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投诉、举报。三、向驻监检察所举报，要求追究相关警察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要求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写控告书，可以用事实说明监狱警察要求被监管人认罪，监管人依法不认罪，监狱警察违法剥夺被监管人的权益，虐待被监管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我们就写监狱警察违法事实，让众生看到邪恶的本质，众生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就不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被迫害的观念，而是看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会的守法公民，不应该因为其信仰就受到歧视，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其进行违法犯罪。三、利用写信形式讲真相。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写信，往来的信件狱警会检查，具体写什么需要自己衡量把握，其实也是给狱警展现大法美好一面的机会。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日常生活中发生事情的看法，对家长里短的处理方式都可以写，包括您和家人对当事人的担心思虑都可以写，也可以告诉当事人监狱法的一些规定，在遇到人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如何依法维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迫害不停，反迫害不止。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表现是狱警对我们很嚣张，但实际情况是里面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环境大大改善。附相关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8条的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狱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滥用职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 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以下是监狱法的相关条例。监狱法第七条，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监狱法第十四条，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一、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二、私放罪犯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罪犯脱逃；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四、侮辱罪犯的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六、为谋取私利利用罪犯提供劳务；七、违反规定私自为罪犯传递信件或者物品；八、非法将监管罪犯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人民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由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监狱法第48条，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片段，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师尊自1992年5月13日讲法传功，风风雨雨已经22年了。前几天读转法轮，读到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读到这里，我即停了下来，思绪万千，回忆起无限慈悲的师尊当年在北京传法的一些情景。22年前我52岁，那年6月下旬，师尊到北京传功讲法，办第一期学习班。我从外地出差归来，听说有个佛家的高级功法正在甘家口建材局礼堂举办，我赶紧跑了去。一听有关人员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参加不了了，我颇感遗憾。 但又听说第二天上午师父要为大家进行咨询和调病，我又高兴起来了。因我就有一身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肠炎、输尿管结石、神经衰弱、肾虚、气管炎，十几种病，中西医都看过。在这之前的十年还练过十几种气功，佛家的、道家的、杂家的都有，均不见效。这次可真是个好机会，我一定去。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到那里排队，看到三个年轻人，我问旁边的人哪个是师父，他告诉我是那个最高的。我仔细一看，这个师父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哦，是佛家的。师父带着两个弟子分别给大家调整身体，轮到我时正好是师父给我做，我想真幸运。师父调整完了我没走，师父说已调完了，我说您还没有给我拍拍背呢，师父就在我的背上拍了两巴掌，我才高兴地走了。后来我参加面授班听师父讲课，师父谈到给学员调整身体时有的学员欠打，我就想到是说我呀，真感到汗颜。那天在回家路上，我就感到身体和以前大不一样，全身发热，特别是背上脊椎骨，简直可以说是发烫。这种发热的感觉延续20天才逐渐消失。过去20多年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当晚睡得可香了。我当时想，这个气功师了不得，第二期面授班一定要参加。我和老伴儿子都参加了北京第二期传法班，在班上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尊讲法，我看到师尊慈祥耐心地给大家讲课，声音洪亮，还全程录了音。我一生中听的气功报告和讲座少说也有50次，从未听到过语言浅白但法理如此深不可测的讲座，深深感到过去练的那些气功真是小儿科，法轮功确实是在往高层次带人。坐在身旁一个开了天目的老年学员告诉我，老师的背景真美妙，是天上的玉宇楼阁呀，满场飞舞着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学员们身上，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心想，终于找到真正的师父了。从这个班下来，我有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明白了我是谁，来自何处，应到哪里去，如何往高层次修炼，决心跟师父一修到底，返本归真。再一个变化是，回家后上吐下泻，难受两天后，身体就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轻松，过去的那么多病一扫而光，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身心受益显著，我就决定，师父再办班，我还要去参加。我先后参加了师尊在北京和外地办的好几个班，同时我在单位大院还组建了练功点、学法小组，还动员了不少同事、亲友参加师父的面授班。在以后的面授班中，主动参加一些服务工作，并广泛弘法。师尊传法已整整22年了，我和我的家人也跌跌撞撞地修炼了22年，三件事情我们也在做，但与同修比起来，做得实在太差。最近读转法轮想了很多，亿万年来，师尊从宇宙最高层带领众神层层下走，创世传大法，救度苍宇众生。22年前，能有缘聆听师尊多次讲法，那段时光可喜，而且更感责任重大，特别是要在最后的时刻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